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说这些话，说坐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你们若认真行这些事，就必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你们若不听这些话，我耶和华指着我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耶和华论到犹大家的家如此说，我看你们如基列，如利巴嫩顶，然而我必使你们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臣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的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好，这个我们大概讲过的，我们可以简单一点讲，就是敬畏上帝，就会有公义的行为，就跟雅各说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你也可以看到，在当时社会，神对百姓、对领导者都有同样的要求，大概也是历世历代都有同样情形，就是对软弱的人，对可怜的人，常常人不但没有帮助，反而继续因为他们软弱欺压他们。那可是神说，如果你有公义的公义和仁慈的行为，国家就会富裕了。这我不懂政治哈，邓小平当年说的这个政策对不对我不晓得，就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那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再讲什么公平平等的事，现在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富裕，中国太穷了，怎么能富裕呢？让有些人富起来，富起来就刺激别人也富裕，或者刺激别人，他们叫做下海哈，就也来做这个，也来经商哈。也许就经济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政策，因为好像的确刺激了中国的经济。但是先富啊，当然我们知道理想的是均和富并进了，但是你要真的并进又很难，好像总要刺激一下。在这里呢，我想是先敬畏上帝。敬畏上帝并没有说你不可以富，但是你一定要恩待那些贫穷的人。制度上的改变那恐怕也很难，耶稣说了这句话，总有穷人与你同在，就是恐怕哪一种制度都有贫穷的人。那我们只能出自对上帝的敬畏和对人的尊重怜悯来减少人间罪恶的可能哈。第六节说哈，你如基列，如利巴嫩顶。基列和利巴嫩顶，尤其利巴嫩的顶都是充满了漂亮的香柏树，就是本来看你是很好，但是后来也再一次当你不义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荒废的地方。那下面又继续讲到说那种悲惨的现实，让人欲哭无泪。第十节，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却要死在被掳之地，必不得再见这地。好，约西亚以后那个国势，当然就是，其实约西亚之前国势也已经很弱了，约西亚以后就简直是五日金兆了，那个国力很衰弱。他的这个王哈，就是沙龙，也就是约哈斯哈，他 做王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做王三个月以后就被法老囚禁在哈马地，就是国王就被掳到别的地方去了，再回不来了。那当这个王被法老废掉了以后呢，他就再立了约西亚另外一个儿子，就是约雅敬。这个王在耶利米书也常常出现，不是一个好王。下面就讲到他的状况哈。第十三节的那就是指约雅敬哈。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盖窗户。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香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看这个，各位，我实在也不知道怎么说啊。这社会现象，我们在教会里大家比较不讨论，年轻人在台湾现在也不怎么讨论啊。我不知道新生的孩子会不会怎么样，就年轻人通常讨论到这都很激烈的、很激动的哈，很有那种思想，就是要公平。这里写的哈，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豪宅哈盖的时候，我们是羡慕、吃惊呢，还是愤怒？也许这两个反应都不对哈。就是学者也喜欢讨论什么是合法的。当一个人可以花十亿买一栋房子的时候，假交易啊什么都合法，是算不算合法？有人说这是结构性的不法合法。就你根本不应该这么富裕，这我实在是不知道哈，没有时间去详细讨论这些。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想到，好像当一个社会哈，有钱的人可以那么有钱，那穷的人很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不太对。那当不太对，就想到很多的怎么样来平等化。所以我看这里就是圣经上跟我们讲的，总是我们不要有这些。不平不爱不公的事，但是根基不在制度上的哪一种制度比较好，根基在于敬畏上帝。这恐怕很多政治学者都很讨厌听这样的话哈，但是我看圣经是这样。他现在责备约雅敬哈，他责备约雅敬呢，约雅敬到底错在哪里？是第十四节他盖一个大房子，这个不对吗？应该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盖最大房子、最豪华房子、最豪宅的就是所罗门，圣经没有一个字责备他。那么在第十五节也有讲，你爸爸就是约西亚王也是做这个事，皇帝盖一个漂亮点的房子，就政治现实的需要来讲，应该没有什么错。一个董事长他需要穿得体面一点，有宾士轿车，办公室大一点，应该也没有什么错。就我不知道哈，但是我觉得好像圣经没有这样禁止哈。他的错好像第一个十三节讲说是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也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中国皇帝，我不知道所罗门了，在盖房子，你盖的大没有关系，但是你的工钱要给的恰当。啊，那我们中国皇帝像秦始皇有名的盖阿房宫啊，或者这些东西，应该照我所知都是徭役嘛，根本没有什么老百姓哪里还有什么钱呢？就是很辛苦的来做这个苦工哈。这个徭役啊，赋税，还有当兵啊，向来是中国历史上。包括秦汉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事，你想那个时候没有机器啊，大运河啊、长城啊，这要都是我看历史上记载都是动辄数百万，那时候全中国人口也不过几千万，然后边疆的去当兵一次也是要好长的时间，那么有时我们都知道嘛，可怜深闺梦里人，是无定河边骨，就是你太太天天在家里想想先生，先生已经是骨头都在郊区了，就是边疆了。这个君王都需要有大兴土木、工程还有国防，但是好像对百姓的照顾起码在约雅敬的时候是不够的哈。 就是他没有给工匠，应该就是对百姓的照顾不够，或者说没有公平的对待他们。十五节说，你做王不是只做这些事，就可能在中国的皇帝里面，我不知道台湾这些富商，我觉得富商像张忠谋啊，或者是王永庆先生，他们赚钱不是要自己享受而已，他们赚钱就是希望有一番事业，而且造就了很多人的工作机会哈。我们不反对富，我们也不反对工作，但是我们就是应该是反对人只想到自己的舒适，去伤害了别人，这把环保也可以放进去。你父亲也吃也喝，吃喝不是坏事，甚至就你的身份来讲需要有大一点场面应该也不坏，但是也施行公平和公义，那使他得了福乐。就这里圣经我觉得相当的稳健哈。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认识耶和华是能够替人伸冤，认识耶和华是能够在公平中有吃有喝，这也很奇妙的一个描述哈。我想这的确提醒了基督徒，就基督徒就是在我们信友堂或者在一般教会现在不太讲这些事了，共产党也垮了，但我想我们对于认识上帝而能够让我们周围的人，我不敢讲那种大的社会制度的改变啊，我们有一些同情心啊，这是需要对人良善，这是需要的哈。第十七节，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专顾贪婪，是不是贪婪？包括要建大房子，包括有大的事工，就流无辜人的血。这无辜人血是指奴工呢，还是指像拿伯的葡萄园那种无辜人的血？欺压和强暴是皇帝借着他权柄欺压底下的人，还是什么？我们不能详细的讲，因为不知道。但是这里看起来是大体上一个不好的制度是叫上帝愤怒的。十八节，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我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城门之外。这个王就不得好死了。我不知道当时犹太人的哭法会有这样子哈。我不知道台湾人哭，就死人哭是怎么哭啊。他这里说人不会哭说我哥我姐，然后会不会哭说我主我主的荣华。后面的哭我可能可以了解，哎呀皇帝啊，你死我的主，你死了我好难过。但是我想以色列很少，起码我们中国不会想把老总统死的时候说哎呀我的哥哥，就我们没有那么亲切哈。是不是这里在表达说这个约雅敬王就是跟老百姓之间不是朋友，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尊重，他的生是自私的，他的死是被人遗忘的。第二十节，你要上利巴嫩哀嚎，在巴山扬山，从亚巴林哀嚎，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这个你呢，我想就指整个以色列了，有的时候可以指某一个人，比如说约雅敬，但是整个以色列都有这种该被责备的现象。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我的话。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牧人就是官长，就是以色列会慢慢败亡。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亲爱的被掳去，这以色列有好几次被他们所爱的，他们所喜欢的珍宝，或者是像但以理这样的人被掳去了。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报愧蒙羞。这里是说报愧蒙羞，那个羞愧固然是好东西被拿走的羞愧，恐怕也是开始醒悟到当年得罪上帝的羞愧。二十三节， 你这往住利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有痛苦临到你，好像痛苦临到惨难的妇人，那时你何等可怜。嗯，可能我们有的时候看电影还，生态电影还看得到哈，在那个大树上搭窝的啊，那个大鹰，就在利巴嫩树上香柏树上搭窝的大老鹰，很有身份，很有尊贵，很有地位的，别人都伤害不了的，但是最后耶和华把他拉下来了。好，24节，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也就是耶哥尼亚哈，谁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也被将你从其上摘下来。这个哥尼亚或耶哥尼亚就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了哈。那么就是犹大末后几个王都是短命，或者是都是神不喜悦的。本来是神右手上戴印的戒指，就是他是皇帝，那么现在神会把他摘下来。25节，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人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这有点生动哈，各位，我们也没有逃亡过哈，就是我们想那个两个探子和妓女拉合的事情了。那两个探子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拉合把他们交在耶利哥人手中，那是最恐怖的。大卫逃亡的时候，当然最害怕的就是有人把他交在扫罗的手中。这种镜头我们自己不太多哈。其实我印象里最早以前，那个全台湾都是电视不断播那个通缉犯名字的时候，那是美丽岛事件后，抓施明德的时候有，把一个人抓在别人交在别人的手里。这个王他最怕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里，上帝说我会把你交在他手里。啊，各位你自己想想看嘛，你最讨厌的人，你最不想在一起的人，神把你交在他手里，这多麻烦。那么这个以色列的王，这些都是因为他们不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手里，主就最后让他们非常公正的被交在他们的仇敌手里。他们最不希望发生的命运都发生了，因为他们就怎么样就要躲那个困难的事，而不愿意去信靠上帝。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这我们今天可能也不太有这个观念，我们今天乡土的观念、家园的观念、母会的观念都不太有哈。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人，你感情最深的也许是教堂了。那如果有一天我们是就是出国留学了，有一天能回来恐怕都很激动，假如我们跟教会有很深的关系的话。假如我们不是出国留学，是逃难然后永远回不来，想的就很难过了。当然如果想到是自己的家，有家归不得，心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这是难过的。不过这些经文请各位要注意，从圣经来讲，我们最想回去的可以说是伊甸园，如果再讲直接一点，我们最想回去的是上帝的怀里，因为伊甸园不过是象征在上帝的怀里。当我们从这个家园被赶出去的时候，希伯来书说他们想念家乡，就每个人其实不管信主不信主应该都想念上帝的怀，因为那是从他那里出来的。第28节，哥尼亚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不认识的地方，陌生的地方，不熟悉的地方。地啊地啊地啊，这很生动，连续三个喊叫。有的时候圣经里面有耶和华喊一声，有的时候有耶和华耶和华喊两声，这里喊地喊了三声，要听耶和华的话。整个这个被咒诅的地方， 这个整个是被以色列本来当作是家乡的，当作上帝赐给他们的地方，神要整个地和人都听。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这我们马上用最正面的讲啊，那个宝座还是由我们主耶稣坐上去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恩待我们看这些经文能够思想我们的福气，我们现在可以在这里自由的平安的敬拜，我们在这里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享受，我们感谢你，甚至我们也吃也喝，也有相当舒适的环境。我们求主让我们也能够能够为困苦穷乏人伸冤，让我们能够施行公平和公义，让我们能够以上帝的恩典来善待众人。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